来一起唱诗歌。我们看见那个诗歌好像是讲到耶和华的军队好在往前面去耶和华他带领着我们引领我们这一路走去什么地方呢？走去一个蒙福之地，也就是神要把他的丰富要向我们显明可是我们在经历这个世上的日子里面，有一些的人不觉得神特别的祝福我们，甚至会觉得神忘记了我们。尤其这个经济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有一些朋友他们失去了工作，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面为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的工作也很担忧究竟神关不关心我们呢？神是不是一个不偏待人的神呢？所以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一群的人，这群的人人数不是很多，但是神的计划在旧约里面都是讲的他们，这就是犹太人。有人跟我说我很希望能够信主我也很希望能够来明白圣经上所说的话，但是这好像都是像犹太人讲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就会信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真正知道神的伟大的计划，我们就不会这样说，因为神不偏待人神是因着犹太人有一位先祖亚伯拉罕，他是一位有信心的人，他是神的朋友，他所做的一些事情让他的后裔都能够蒙福，因此这群人被神拣选。他们之所以今天有许多的犹太人不信主，是因这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们不明白神的整个的救恩是会临到万邦的，是临到所有的人，是临到万族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并不需要变成犹太人，不需要严守他们的律法，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给犹太人犹太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讲到偏心或者偏待犹太人还觉得神偏袒了我们，这些人又不用守律法，又不用过去这样子遵循神的律例典章今天只要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立刻就变成神的儿女，他们觉得这个太不公平了，所以认为是神偏待人其实神是不偏待人，他有他的理由。我们今天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看在罗马书里面所讲到救恩的事情。罗马书讲救恩主要是讲到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不是哪一个他爱哪一个他不爱，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也是那完美的救恩，是在圣父在还没有创造天地宇宙之前就已经安排的，是一个完备的救赎计划，是包括你的身体灵魂都要得救。神又借着圣灵，在古时有很多的先知把神的话预言就说出来，这些说出来的话因着他的应验的准确，让我们这个人可以透过我们的理智来认识神，透过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得神的喜悦。接着到了2000年前的时候，神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神，他之所以要成为人的形状，因为我们除非看见有一位像人的人，他完全代表神，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完全认识这位真神。所以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们要晓得我的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只有我能够把你们带到父那里去。我们感谢神，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代罪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恶的。因此这一位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这个信息就是大喜的信息，是传给万民的，是传给你传给我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明白这个福音，也必须要知道这是神永远的计划，圣灵的光照启示借着众先知所说的，以及圣子他来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看到罗马书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是透过耶稣基督让一切信他的人能够得救，这是福音的根基。第二个我们也讲到过， 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呢？因为我们是很多很多的人为我们祷告，然后把福音传给我们，因此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让大家都分享。而我们今天得到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有这么大的喜乐啊，我们也透过主也经历过他的奇妙的医治，甚至医治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也透过他让我们的工作得到神的祝福啊。我们也希望我们周围的人能够依靠神，因为这个世代有许许多多让人颓丧的事情，有很多的人在忧伤中间，他们已经无法面对啊明天。今天我们一定要真正的知道神对我们的计划，神对我们的爱，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是人的最大的需要，神已经在这福音里面全都给我们了。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福音呢？啊，大概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简单的来说，啊，神要把福音赐给你，赐给我们啊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我们无法胜过撒旦，我们无法胜过这个世界的引诱，我们也无法胜过我们自己的脾气，我们无法胜过我们的自我，更无法胜过罪恶和死亡啊！因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因为犯罪的缘故啊，这个刑罚一定会临到啊。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为什么刑罚必须要临到，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你没有办法能够逃避这样的一个刑罚，一个挽回这灭亡的这个命运，只有神的能力才能够做到。这是为什么要有这个福音。第三个，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所赐给我们的，而不仅仅是免下地狱，乃是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我们得到一个圣洁的生命，像神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被神爱的生命，也能够回应神爱的生命，这就是永生，这是神所赐给人最美好的礼物啊！因着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福音今天临到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人的努力而得到的啊！为什么不是靠人的努力呢？因为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努力，他就在救恩门之外吗？如果有一些人他出生的这种环境让他没有知识，他是不是就不能够明白神的话呢？啊，断乎不是啊！神告诉我们说，他要让所有的人听见这个福音，都能够归向他啊！这是神不偏待人。为什么啊？靠着神的拯救，我们可以得到的永远的生命呢？啊，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就是神赐给人有一些的恩典。神赐恩给人。好，我们一同先低头祷告。父神，求主你将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真是感受到你自己的爱，让我们也能够理解主你在我们身上那永远的计划，让我们心智也能够刚强跟随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就是说一个礼物要送给我们，这个不是我们配得的，你做工人家发薪水给你，这不是恩典，但是你没有做工啊，人家就给你了啊一份礼物啊，这是一个礼物，这是一个恩典。但是神给人的恩典更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干犯了神，我们这个人来到神所创造的这一个整个的世界，我们在那里吃啊喝，我们享受到这个空气啊，享受到这个水，享受到神给我们的周围的这个美好的环境跟这些友谊，然而我们却不认他，我们却不知道他，我们拒绝他。神说，我不算你们的恶，我不计较，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所要赐给你们的不只是只有赦罪，我还要把最大的恩典给你，就是让你达到原先我创造你的目的啊！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神要让我们与他的圣洁跟公义有份啊！这就是恩典。神为什么宣告我们是罪人呢？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个人啊，做错事才变成罪人的吗？啊，罪真正的意思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没有办法把荣耀归给神啊！神造人的时候原是非常非常的正直，神造的人是要跟他在一起有完全毫无拦阻的交通，也就是说啊，神的心意人能够知道，亚当能够知道，然后亚当心里面所渴慕的也就是神所渴慕的，你看这美好的关系，因为 人是神的儿子，这是最高最高的一个荣誉。也就是说，神他造人的时候原是正直的，但是人却寻出许多的巧计出来，人就拒绝了神，以后他就落在罪恶里面。所以因此啊，到了耶利米书十七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人心比万物诡诈，谁能识透呢？人不能够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到底存的是什么，因为只有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他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光景，然而他没有定我们的罪，他只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需要拯救，我们只要回到他的面前，我们就蒙拯救啊！这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啊！今天要临到这个世上所有的人。我们什么时候变成罪人的啊？那是因为亚当的缘故，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因为我是罪人，所以会犯罪，这也就不稀奇了。今天没有人犯罪是因为要上犯罪学校的，没有人要去说谎啊、作假啊，这些事情啊是要别人教他的啊，他自然会的啊。小孩抢玩具啊，是不需要你教他说你去抢啊，你去抢啊，你为什么那么没用啊，去抢啊，啊，没有这样子，你不需要教他，他过去就抢了。然后如果个子比他大一点，他就不抢了啊。对，为什么不抢了？因为那个个子比较大的会抢他的，还会打他一顿的啊。所以因此我们这个人呢、啊、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明白啊，神要我们负的责任并不是说我为什么是罪人要我们负责，神要我们负的责任是你可以回转，但是你不肯回转，你要负这个责任，明白吗？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到神的面前的原因，是因为神很清楚的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如果没有显明啊，今天神绝对不怪任何的人啊。圣经上面讲的《使徒行传》他十七章里面也讲到，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他说你如果不晓得不明白的时候，神就没有什么关系啊。神让我们有一个良心，知道我们做的是错的，但是啊，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是因着他要在今世的时候大大祝福你，祝福我，所以他要让我们及早的明白他，认识他，然后我们认识他以后，我们接受了他，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认我们的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罪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是不很清楚。因此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就开始就讲到这个罪啊。第一个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啊，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他这边讲到说，人不肯荣耀神，虽然知道他是上帝啊，但是却不肯荣耀他，不把他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这是第一个啊，不肯荣耀神的罪。第二个我们要看他这思念虚妄的事啊，我们这个人呢，因这不认神的缘故，和我们的头脑原先是为神所设计的，神设计了以后是让我们有神就有满足，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喜乐，但是我们这个人既然不要神，那这个头脑怎么办呢？就会去胡思乱想，思念一些虚妄的事情啊。你不相信的话，今天如果把你思想的全部都打出来啊，让众人去看，你以后再也不会来教会了啊。为什么呢？人家都看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啊。今天我们都要小心，为什么我们的思念变成虚妄啊？这我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思想中间一个虚妄的罪啊。第三，我们看到这个人呢、啊，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自以为聪明，而且说神很笨啊。还有很多人当然也说，哎，根本没神了、啊，什么神笨啊、聪明啊，那跟我无关啊。这些人啊，真是聪明吗？今天何长老跟我们讲了主日学，里面讲了说，有一个国王啊，他说快死的时候，说把一个金杖拿给一个什么人啊，拿给一个啊，在他面前一个小弄臣，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去找一个最笨的人，全世界最笨的人就送给他。结果这个小弄臣走到全地都找不到，然后回来的时候，那个王就跟他说，啊，你找到谁？他说他找到一个啊，何长老告诉我们说找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啊是一个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然后王就说好吧，就给你。结果在流浪汉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还懂得问，他一点都不笨啊，一点都不笨啊。然后他就是告诉他说怎么样啊，他说我快死了，这个王说，你知道贵为皇帝人要死了，所有这些都是空的，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我也没用了。他说你到哪里去？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怎么能够不知道啊？哎，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张账还是应该还给你啊。你晓得为什么要还给他呢？因为啊，你不为未来预备的这个才是真正愚笨的人，对不对啊？感谢主，今天神让我们自以为非常聪明的啊，其实是很愚笨的。为什么？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人啊，你最得罪不起的就是上帝啊。啊，今天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讲了，不要乱讲话啊。哎，弟兄姐妹，你要得罪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得罪啊，你的孩子也没什么关系，他也没办法啊，他还要拿你的钱上学校，他也没办法，你得罪他，他也没办法。但是你不要随便得罪神，因为你得罪了神，神用尽所有的办法要你得到永生，结果你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因为你得罪他，你不要他，你不要他讲话。有很多人说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亵渎圣灵，永世不能赦免。为什么不能赦免呢？因为他要感动你都无法感动。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的都是蒙祝福的，你知道吗？你如果心里面非常刚硬，你绝对不会来的。哎，你不会来的，你来听是干什么啊？有一些说我来听，听得好跟你辩论，你跟我辩论没有什么用，你不要得罪神啊。就算我讲不过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啊？但是神会讲不过你吗？啊，这边很重要。好，然后第四个还有一个拜偶像的罪。拜偶像是什么罪呢？他说把神当成一个啊人的样子。你看呢，我们就把人拿去拜，为什么呢？只有上帝可以接受敬拜的，没有天使可以接受敬拜的。人约翰要敬拜天使，天使说不可以，我们要敬拜神啊。只有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人敬拜他，他接受，其他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任何敬拜的，因为他们不是神，只有神能够接受敬拜。但是人今天敬拜的是什么呢？把一个随便什么样一个人也拿在那边敬拜啊，把那个随便一个做了很多坏事的人也拿来敬拜。为什么？这个人因为很坏，所以有人得罪你的话，你就跟这个坏神去祷告一下，这个坏神就会去帮你把那个坏人去治理一下啊，那叫以恶报恶啊。这个但是我们也晓得神他不是那个昆虫飞鸟走兽的样式。我们今天就，你可不可以有一个人说你是只狗，你一定跟他拼命了，对不对？你说神是一个昆虫，你觉得合不合理？有些人说合理啊，合理啊，我看不到他，所以什么都是他啊。有的人说啊，我所看到的全部都是神，也有人这样说的啊，都是神吗？啊，这好的坏的都是神，难怪什么都去乱拜，拜完了以后得罪神。因为为什么？因为神他说我造你们是这么样的聪明有创新能够说话啊，你们却以为那些石头那个树木才是值得敬拜的。今天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为神给我们的这一切要献上感谢啊。那天我到我听说有一个鸟啊，它会讲话啊，就我就说这个鸟怎么讲话呢？他说我还没听到他讲话。后来我到那边去听听他，他都不讲话。后来我跟他讲话他也不理，大概我的声音太吵了他不理。但是他跟有一些人他很熟悉的时候他会讲啊，他会讲啊，他讲上海话啊，你快要走了他给再尾再尾，你就说你赶快走了吧。哎呀，你如果太吵他嘘，他会告诉你。哎呀，他只会这几句你就把他当那个宝贝，当得好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有一个人也是有个鸟啊，有个鸟啊，他这个鸟他千方百计就送到这个啊他父亲的家中，要给父亲拜寿喜乐一下。结果那个鸟啊就到他父亲家中就寄去了。结果他父亲啊看了很高兴啊，然后啊就摆了宴席啊，也请自己吃得很好，然后啊又喝酒啊，又也用了一些很美好的菜下酒。然后儿子说那个鸟现在怎么样？他那个鸟啊现在很好，在我肚子里面啊。为什么在你肚子里面？他说我已经把它吃掉了啊。他说你为什么把它吃掉？这个是很名贵的，讲好几种语言。他说真没，他说他我要把它杀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说。你知道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那神创造的很奇妙，我们完全是不晓得神在做什么啊。今天我们是来赞美神的，我们却赞美那些石头，搞错了。结果难怪到时候被放到人家肚子里面去了啊，放到撒旦的肚子里面去，这不太好啊。我们需要知道啊，这个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神赐恩给我们啊，要我们啊要把 荣耀归给神，不要亵渎神啊，这是一个罪啊。然后我们这个人如果啊不跟随主的话，还会有什么问题呢？还会有，就是我们成我们的行欲情欲啊，行这个神啊所不喜悦的事，怎么样呢？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会玷污他自己的身体啊。今天我们都是非常圣洁的，每一个人都圣洁的啊。今天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玷污我们自己啊啊，尤其是婚姻是。特别要注意啊，没有人可以在啊婚姻之外啊随便的发生一些啊性的行为啊不受审判的啊，不尝到恶果的，一定会尝到恶果，只是远还是近的问题。所以我也劝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远避淫行啊，要尤其是你们很年轻的那些，要更要小心啊。我们需要知道要守住自己的身体，我们不要犯淫荡的罪啊。第六个。啊，在罗马书里面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说一个违反自然的规律，这里就讲到说，有一些人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变成男人的用处啊，女人跟女人发生啊这样啊不法的事，然后男人也是一样，把女人顺性的用处啊把他啊这个废掉了啊，他自己跟男人又在一起，彼此贪恋行可羞耻的事，就必得这个妄为当得的报应。啊，弟兄姐妹，这个报应这个字，因为我们刚才念的时候，一定很多人说，哎呀，今天怎么讲报应的事情啊？这报应是因为中文把它翻成这个样子啊，这就说我们做什么会有什么结果，做什么会有什么结局啊。今天很多的人就行同性恋的事情，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的结局真的是让他自己的生命啊受到亏损啊，他们的得病了以后 AIDS 临到的时候，很多人就很短的寿命就死了。第二，他们对人就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他们同性恋有很多很多的伴侣，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们在一起根本就不能相信的，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第三，他们对这个人的这个社会里面造成很大的危机，以前从来没有这个男人会害怕上厕所，会怕后面有人突然把你抱住拖进去，拖到哪里去？啊，我不是吓你们，啊，这个的确是。我们儿子在学校里面有一件事情发生，一个人晚上出去跑步，一跑就有几个人就在那边拿个棒球棒把他打昏，把他拖到树林里面去啊，这个强暴啊，结果他得了 AIDS 啊，这是一个男生呢，不是女生呢，这是很可怕的一些事情都在发生中啊。今天我们要小心，这个自然的规律早已经破坏人的这个啊思念都已经虚妄啊，人的这个道德啊这个。也不存在啊！今天啊，神就说他们故意不认识神，让神就只好说好吧，那你就自己去做，做什么呢？让他们心里面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故意不认识神。而这些人呢，他们鼓励别人去作恶，不但自己去做，还鼓励别人去作恶。你想想看，这个是多么可恶的事情！一大堆的人啊，在那边啊讲什么呢？他们讲哦，我过去啊。做了多少多少的坏事就很英雄啊，就好像有一些人啊就更加在夸耀，你看我这脸上有一个刀疤，他说因为我做了很多很多坏事啊，你看人看到我都害怕。后来有一个人就出来跟他讲，有什么好害怕的，我怕的是拿那个刀杀你的那个人，我才不怕你挨刀的人呢、啊、你知道吗？今天这些人在一起就在那边渲染什么事情，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你晓得这一个道德的败坏使得人失去了理智啊！最近在维吉尼亚的理工学院里面，你们都听见了发生的这种事情，这个学校很有名，真经常出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但是经常出事情。有一个男生就把一个刚刚从中国来的还没几个礼拜的一个女生啊，就杀死了，而且人家告诉我说啊，不但是如此，把那个头都砍下来了。哎呀，我就想着说这个孩子这个女孩的这个父母亲高高兴兴的把这个女儿送走，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啊！这个男生啊，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做这样的事情啊？不但是伤害他自己，伤害啊这个别人，而且他自己心里面良心要受到很多很多的谴责啊！你想想看啊，这些事情我们可以不管吗？这社会的舆论啊，可以不谴责吗？啊，这个男人可以逍遥法外吗？他还可以继续在杀人吗？他可以连续的继续的犯这种罪吗？啊，一定不可以，这个法律一定要制裁他啊。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违背了神的律， 造成了社会很多的混乱的时候，我们以为神可以不管，叫他不要管，可不可以呢？合不合理呢？啊，神是爱我们的，他不要我们这些人全部都灭亡，因此神要让我们知道世上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的救恩计划就是说，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可以因着你承认你的过犯，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认识神的罪，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走向的那个灭亡的那个道路是不归路，去了以后不能够再回来，因此神的怜悯他要拯救我们。啊，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神刑罚这个恶人啊，到底为什么他要刑罚恶人。我讲简单一点，因为恶人啊以行恶为戏耍，他就是做一些恶的时候他觉得那没有什么关系。啊，在圣经中间有一些人说，主啊，你要报应这个犹太人，那没问题，因为他们很坏，他得了主你这么多的带领啊，他们还不理你啊，你要报应我们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刑罚我们啊？这个大家就问了，说神啊，你的道不公平。神说，我的道怎么会不公平呢？啊，你们的道才不公平呢。以西结书33章讲到啊，人就像神说啊，这个神啊的道不公平，其实神是非常的公平。好，我现在要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神刑罚这个恶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通过从那个先知他就乱讲话啊，他讲神没有叫他讲的话他就出去讲。哦，那些祭司本来是要来敬拜神的祭啊，为人献祭的，结果他们却抢夺人的东西。你想看这是何等可恶的事情啊，你看他们的首领领袖他们是抢人家寡妇的东西啊，造成这些孤儿的很多很多的损失，而他这些人完全不法不义，那众民呢，民众呢，他们更是乱七八糟的行淫乱啊，他们有一些的入了这个母亲啊，就是继母的这个下体啊，这个圣经上面讲的意思就是说行邪淫啊，有一些这个兄弟啊姐妹中间发生同父的这个姐妹啊，他们也去奸淫啊，这样的事情都在发生在以色列的中间，他们污秽了整个的地。因此神说，你知道你在万民中是属我的子民，你们今天如此去行的时候，让我的民蒙羞。因此神说，你们要被掳到外邦去。所以神就定下了一个规矩，你只要遵行神自己的旨意的，一定蒙福。你如果离弃了神，有一天那个愁苦一定会临到你啊！这是神告诉我啊，当时以色列的，他说全国上下如果道德都沦亡的话，就引进报应之年。报应这个字又来了，这个报应就是说你做什么就得什么啊！他报应之年，这个年临到的时候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能够逃避的，而且这些人呢，放债取利，然后流人的血，他们所做的这些是什么？贪得无厌，他们竟然完全不顾神的存在，这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今天我们也需要小心，也需要明白啊！今天很多的人啊，刚才讲的说这些孩子们啊的事情，我们今天把这个孩子是不是也带在神的家中呢？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孩子啊可以到世上去得闯一下名声更好，而且就教导他们以世上的事情为念，不要注意这个教会的事，也不要来做一个敬虔的孩子啊，你姑息他啊，你宠他，结果你是害了他啊！今天我们也要受这个妄为应得的报应啊，是不是啊？曾经有一个母亲，她很伤心地跟我说，她说我的孩子送他到大学，我们就为他预备了很多很多的啊未来的财物，结果我们两个人为了打工赚钱，我们忽略了他，结果有一天啊，他因为女朋友被人家抢了，结果他就去放火把那个房子烧掉，然后那个女孩被烧死了，他因为杀人放火的缘故，所以坐到监牢里面去了。弟兄姐妹，你们有些人听过了，你们这件事情啊，这个是很多年以前30年前啊发生的事情。你晓得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让我们的孩子走一条蒙福的道路还是不蒙福的道路？你要走的道路是哪一条道路？你的父母亲走的道路是哪一条道路？我很感谢主，上周我们啊，这个陈炳亮啊，他的这个岳父啊接受主啊，感谢神啊，这是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一起啊，那一天我们也想到说要向家人传福音，我们要勇敢的去讲，他 查那天啊，莉莉就跟她的父亲传福音，没想到她很惊讶的，她父亲就接受了。啊，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还不能那么快，你不是马上立竿见影的，但是你如果好好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会看见神做很奇妙的事在我们的中间。上一周啊，我们在这个他们年轻人到啊这个纽约的北边啊，他们到啊一个雪地很多的地方，有一个 snow camp， 有一个营会啊，他们在那边也有一位啊接受主，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弟兄姐妹，你们需要祷告，需要看见神他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中间啊。最后啊，神不偏待人，我简单的讲一下，神他绝对不能不公正，他也绝对不能不公平，他是绝对不能改变他自己的公义的啊，他的个性，这是他的属性，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啊。所以神警告我们不要犯罪，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啊，不要再因着犯罪以后受了神的刑罚而跟神去顶嘴。我们常常会这样说，做错的事情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呢说，神你为什么不祝福我？神没有要不祝福你，但是你不让神祝福你的原因是你没有达到神要祝福你的条件，神有一些的做法想法是你不能越过的，我不能越过的。神的忍耐和宽容是引领我们悔改，不是放纵我们纵容我们，所以神一定要刑罚我们。如果神不刑罚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满心作恶，我们都一定就是走自己的道路。因此神必须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我没有尊荣你，我现在要尊荣你，我要把我的一生成为一个蒙祝福的一生。感谢神，神在我们的中间是不是像当年在以色列的中间一样，以西结书22章30到31节里面讲到，神他要找到一个人能够重修墙垣，能够在他的面前为这个国家站在破口防堵，使神不灭绝这个国，但是神却找不到一个。所以神当他将他的恼怒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当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我们要为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要为我们所出生的地方来祷告，求神来祝福，我们愿意做一个堵住破口的人。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您圣宝座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奉献，主啊，愿意做一个荣耀您的人，主啊，做一个让别人经过我们而得到福分的人，让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听见福音的，今天就愿意听见福音，要归向你。主啊，你所赐给他们的乃是赦罪之恩，主啊，你将你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愿意的人就接受了。主啊，就求主你现在就在他们心灵愿意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救恩赐给他们。谢谢主垂听他们的祷告，也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